想在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实现所有目标与愿望是不现实的，是把对方当作偶像。偶像一旦建立，人会不断向之索取，甚至压榨、逼迫，直到偶像破灭。接受一个人的天性，在徐徐的互相改变与更新。世上无完全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青春是一道复杂的必修课，凭电视连续剧请你原谅我，文石恒谈。30集电视连续剧请你原谅我讲的是一个青春的故事，成长的故事，它牵动了很多观众的心，电视台也一波再播，许多观众为其中的主人公留下了真诚的眼泪，不少人还写出文章来评点个人的对错得失，并为他们出谋划策。因为观众在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或现在，由剧中故事情节回想起了自己熟悉的场面与场景。有个网友如此对主人公徐天说：无情想改造你的天，梅果把你当整个天，何家为你撑起一片天，你依然是你，淡定从容的徐徐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这种结合主人公的名字来解读该剧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也基本符合剧情。我们不妨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往前走。徐天，知天太晚，偶尔欺天。徐天一生的成败得失的确与天相关，当然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对天有不同的认识，有深有浅，或早或迟。徐天虽然天资聪颖，可在这方面却是比较迟钝的，所以他叫徐天。他的致命伤在于知天太晚，偶尔欺天。徐天的全部麻烦和坎坷都跟一件事有关，那就是他撵上小偷拿到书包之后，他拿了那1000元钱，却把书包扔在了山坡下。那是一念之差，他当时太需要钱了。1000元正好是无情妈妈锁定的作为结婚条件的数目，这种巧合所产生的诱惑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以抗拒了。他没有去想书包里的准考证对于梅果来说同样意味着一生的命运。当他后悔时已经晚了，梅果错过了宝贵的机会，而他不得不用多年心力去弥补这一愧疚。这一切的努力又使他与身心所爱的无情渐行渐远了。后来他与何家去广州购音响器材，丢了2000元，让他感慨这是上天对他当初错误的报应与提醒。这就是他的唯心，也就是欺天。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耶利米书17章10节。徐天的特点与魅力在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聪明过人，幽默风趣，敢作敢为，潇洒利落。这些对于女孩子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也能够为同龄的同伴所欣赏与佩服。问题是人有所长也有所短，而所谓的长短也会随时间和需要而变化。徐天的这些特征在恋爱时是所长，而对于婚姻来说却恰恰是所短。爱情需要变化与浪漫，而婚姻则需要稳定与踏实。徐天很长时间都没有为婚姻做准备，他甚至都没有想到婚姻。对于婚姻，他不是心向往之，而是唯恐避之不及。徐天能够在短时间把一个女孩子逗乐，可他并不了解一个姑娘的身心。他不知道无情的欲言又止是什么意思，他从来不去深究与琢磨，而总是用故作潇洒回避面对真相与解决问题。在18集中，无情本来想向他开诚布公说说心事并重归于好，可他却把何家叫来，对无情说这是自己女友并且很快要结婚了，以此拒绝这一宝贵机会。关于孩子，无情有过多次暗示，在他结婚前给他的信中更加明显。我还是很幸运的，能和你在一起，尤其是留下了一样只与你有关的东西，我会善待他。可他还是没有猜出来。徐天做事情没有长性，缺乏恒心，在爱情上也是如此。稍微遇到一定阻力，一点挫折，他就退回去了，维护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心。看到无情与陆琪生在马路上一起走，他就以为他们两人成了，自己心里先打了退堂鼓。后来每次与陆琪生较量，他都是仓促应战，根本没有必胜的信心。所有这些长不大的大男孩心态与做法都是他爱情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输掉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事业。凭他的个人天赋成就一番事业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可是 直到剧中，他还是没有干成什么大事。他的生活原则是看一步走一步，想那么远干嘛？这在年轻时多少还可以谅解，而总是停留于此，那就是蹉跎岁月了。子曰：“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可徐天好像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多大长进。报考大学没带介绍信，撕刻公章之后，居然还忘了销毁那枚真的。后来他怒打李书记，撕烂录取书，拒绝再报考，都是这种任情使性做派的必然结果。一个人把什么都不当回事的时候，他心中只有自己，也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天。其实徐天并不像他外表显示的那么潇洒，那么自信，那么坚强，他的内心是很脆弱、自卑、无奈的。爱他的人也知道这一点。无情最后告知徐天，陆晴是他女儿，但陆琴生更适合做孩子的父亲。是的，因为你长不大，所以你不懂事，你太任性，太随性，做事情从来不考虑后果，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有的人都变得很实际，而你却一如既往的不切实际。你让不了解的人很羡慕你，而了解你的人其实挺心疼你的。何家在知道了这一真相后，也给哥哥何东说，我觉得徐天其实非常傻，非常可怜。他没有一个真正爱的人，没朋友，没人可以跟他交心。他自己完全是封闭的，他不敢把任何心思告诉任何人，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跟无情分开，为什么不和梅果相爱，为什么考上大学又不上，为什么什么都不在乎，却又什么都放不下。不知道他害怕什么，躲避什么，保护什么。我觉得这么多年，他挺像一只孤独奔跑的狗，而这只狗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那么无所畏惧，那么勇往直前。当然，徐天也不是那么一无所有，至少他一直有何家，他只是醒悟得太迟了。在深陷囹圄的时候，他终于意识到，男人啊，要想有个人样，不能光凭小聪明，得有颗恒心。最后，编导用心经咒语来解决徐天的问题：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并且做了这样的翻译：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走过所有的路到彼岸去，彼岸是光明的世界。这是一种讨巧的做法，也确实让徐天暂时释然。可最重要的不是知道要去光明的彼岸，而是如何去。彼岸在哪里？这是心经也好，坛经也好，所无法解决的问题。真正的答案在耶稣基督里。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无情有理无情，有己无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个无情的人。其实，一般女孩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毛病，只是漂亮女孩更容易犯。而像无情这样又漂亮又有知识的女孩，那就不是一点点，而是十分严重了。在爱情中，所谓的无情，不是说没有感情，而是说对自己的关注超过了对所爱之人，不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全对方。无情也很欣赏徐天，很爱徐天，但这种欣赏与爱的确没有超过对于他自己。他希望改造徐天来适合于自己，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改造又完全是命令式的，既不说明原因，也没有具体帮助。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无情的一切错误也是从一件事情开始的，不过应该说是他与徐天共同的错误，徐天的责任更大，就是他们偷尝禁果，未婚先孕。这件事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时时刻刻在催促着他们要赶紧解决，赶快行动，而他们两人都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徐天尤其如此，他还根本没有想到有这回事。可即使徐天有千般错误，无情也不该把怀孕的这件事瞒着他，他太骄傲了。起初他希望徐天主动追问，这种女人心事是可以理解的，但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生气赌气，并宁可给陆琪生说，也要刻意瞒着徐天，这就有些过分了。一般来说，同龄男女之间，女的相对要早熟一些，这样女方要多一些耐心，也要给男方一些实际引导。赌气只能是伤害对方，也伤害自己。向异性第三者诉说隐秘事也很不妥，这已经是情感出轨了，必然会导致整个事情更加复杂与危险。徐天也好几次向他真诚道歉，但他并没有真正回心转意并给他机会。由于他的骄傲，他拒绝了徐天， 也堵塞了自己的机会。女人总期望恋人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知道自己的一切隐秘心事，这是很不切实际的。男孩天性自由，向往外面的世界，根本不知道女孩内心的复杂世界，更何况是徐天这样比较散漫的人呢？爱一个人，就需要去尽力的了解一个人，接受一个人，并且帮助他成长，而不是仅仅指望他成长，或者恨铁不成钢。这其中时机的把握也很重要。每个人的耐心与等待都有一定限度，越过临界点，再想挽回就不那么容易了。你的微笑是我的骄傲，这种感觉让我很好，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把远距离变成一步之遥。这是徐天心中的呐喊，可是无情却以自己的骄傲摧毁了徐天的自尊，徐天只好压抑心中的爱意，而用何家来维护自己那可怜的自尊。两人都被骄傲所害，没有露出各自真心去消除误会，发展感情，反而让误会越来越深，直至彻底分手。无情对陆琴生的态度与方式也多少有些自欺欺人。起初他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利用或使用的对象，并没有真正想要与之发展感情，这似乎也无可厚非。可是在陆琴生帮助他把孩子生下来，他们一家把孩子养起来，在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还指责陆琴生当初是别有用心，这就太过分了，太虚伪了。一个女人应该知道，一个男人愿意为自己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不能一直装傻。这等于把人使用完了之后，还把罪过与责任再完全推给别人，似乎自己还是一个完全忠实于爱情的人。在此我们看到无情的道德感是比较软弱，比较模糊的。他一直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在与陆琴生结婚前给徐天的那封信，主要也是为他自己写的。他要卸下这个道德重负，他对徐天多少还是觉得有些歉疚。你从不处心积虑，从来都拿得起放得下，从来想什么就做什么，自由自在，快乐聪明，无拘无束。但那是真正的你还是假的你呢？我要结婚了，那个人不是你。没想到我竟然一点都没有感到伤心。信中他对徐天的称赞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也许都有。他喜欢徐天的是这些，烦徐天的也是这些，如今把徐天从远处看了，还是喜欢多吧。可这种喜欢是事不关己的喜欢，所以他没有感到伤心，他也没有去想徐天的感受，他以为他受得了。当然事已至此，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由于骨子里的自我与自私，所以他缺乏原则性。为了要拿到结婚介绍信，他屈服于李书记的淫威，让徐天给他们家干这干那，做牛做马，还逼着让徐天按照李的要求写好书记的材料，一遍又一遍，越写越详细。结果不但没有拿到结婚介绍信，反而把徐天上大学的事给黄了，也害了好书记。不能说这件事主要怪他，但他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他的这种行为其实与徐天扔掉没裹装有准考证书包的行为没有多少差别，只是徐天后来对此有强烈的负罪感，而他却似乎从来没有，只把一切归咎于徐天或别人。还有他也以这种方式践踏了徐天与自己的尊严。无情也试图帮助过徐天，如给他找复习资料，让他继续报考等，但他的方式太强硬，时机也不大对。他似乎总是在最好的时刻使性子，而在最差的时刻去补救。他一直想改变徐天，却从来没有想到要调整自己。结果是徐天没有改变，我行我素，琴声也没有改变，只不过是表面上迁就他罢了。他的生活最后也只能是归于平静，或者说平庸，在医院当个普通医生，在家里相夫教女。可女儿不怎么听他的，倒是对徐爸爸言听计从，而琴声生活上依着他，大事上还是自己拿主意，他最后还不得不附和，如琴声要拿徐天树典型，还是他出面去说服徐天的。幸福不是追求来的，幸福是对美德的回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33，一个人光想着谋求自己幸福的时候，可能恰恰离幸福越来越远了。陆琴生这个名字意味着他是三秦大地所生的，也带有此地人的固有特征，朴实、勤劳、执着。勤又与情多少有点谐音，这又表示他是为无情而生的，他一辈子的目标就是要为无情做一切，并且得到他。 陆琴生的长处在于目标坚定，深谋远虑，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他第一眼见到无情就爱上了他，并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得到他。他不着急，沉得住气。他也知道徐天是无情的男友，他也在一些小事上帮他们的忙，如让工友不去打扰他们俩，回无情妈妈电话时给他们打掩护等等，但他心里的想法并没有放弃，他这样做也是讨无情的好。而在一些关键时刻，他当然还是存心为自己。无情跟他说要和徐天结婚，来征求他的意见，他则极力劝说他要慎重考虑，要考虑清楚。后来他的确为无情做了许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帮无情把孩子生下来养下来，承担着来自父母和乡亲们的巨大压力。毕业之际，他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甘愿失去留校的机会。正如无情所说，他对我很好，很爱我，为我牺牲，为我承担，为我出力，保护我。可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得到无情。这样一来，他的行为就不是那么高尚了。在他与徐天竞争追求无情的过程中，还是有几分不够正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处心积虑，乘人之危。开始他是处于劣势，可等考上大学，他就慢慢占优势了，既有大学生的身份，又能够时常与无情在一起。只有徐天还傻乎乎的装潇洒，不知道人家早已经虎视眈眈，兵临城下了。陆琴生最大的不易就是他始终对吴天瞒着无情怀了他的孩子这件事上。第十四集中，无情快要生孩子时，让陆琴生打给徐天，叫他来见一面。陆琴生给徐天打了电话，却没有告诉他无情生孩子的情况。徐天认为无情和陆琴生已经好了，再打电话见面已经没有意义了。陆琴生却又告诉无情，徐天不想给他打电话。第十八集中，陆琴生为了让徐天对无情死心，让自己与无情顺利结婚，竟然把无情与徐天的孩子说成了是无情与自己的孩子。这一招彻底把徐天击溃。在对无情的爱情争夺战上，陆琴生的确取得了胜利，但他也的确胜之不武。陆琴生这人很实际，不像徐天那样喜欢玩浪漫，在爱情上如此，在工作事业上也是如此。大学阶段他成功竞争到了学生会主席的位置，干的也是有声有色，风生水起。要不是无情生孩子的事被竞争对手披露，他留校当团委干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业时他虽然有些损失，可毕竟还是留在省会西安这样的大城市。为了再调整的好一些，他不惜去写批判对他们有过深恩的张书记的材料。为了一个办公室主任的职位，又不惜把徐天往火坑里推，还把无情也动员上。可见他胸无大志，只是个追名逐利之辈。后来他罹患了癌症，也许是神对他的一种管教与提醒吧。可他拖着病躯也还要去完成自己的升官计划。好在他这一行动也确实让徐天与亲人们见了一面，帮他恢复了重新做人的信心。最后他与徐天多少还是过上了各种想要的生活，虽然不免有些遗憾，可生活就是遗憾的艺术。何家就是何其家也的意思，何家像仙女，像他自己说的真正的仙女，一眼是看不出来的。何家的特点是乐观善良，善解人意，甘愿付出，不怕失败，能进能退，敢做敢当。他不像无情那么骄傲，他敢于放下架子与面子。他不像梅果那么偏执，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什么时候该抓住。作为厂花，他原本也是心高气傲的，说什么全厂男职工1800，除了结了婚的，剩下的都是追他的。可他就是爱徐天，死心塌地的爱他，愿意为他做一切。很长一段时间，徐天心里想的还是无情，可他并不在意，像一个朋友守在他身边。徐天被开除他就辞职，徐天去卖菜他就帮衬着，徐天要开音像社，他更用自己的善良与智慧帮他搞定。他也大胆表达自己的爱，但又并不用这种爱去捆绑束缚他。当然他也有委屈，极度伤心，但是他把一切埋藏在心底，而始终以微笑面对生活。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有自己的底线与原则，在关键时刻也能够坚守。他不像陆琴生那样为了得到无情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相反即使失去徐天也不能违背良心。偶然得知陆晴是徐天的女儿后，哥哥何东一再劝他不要告诉徐天，因为徐天一旦知道，那他得到徐天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可他却记住了父母最后的话，爸妈要我们勇敢，他们在天上会保佑我。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把实情告诉了徐天。他知道徐天需要什么，他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过后几天，他就离开西安去往广州，到那里去疗伤，去开辟新天地。他的离开既是让徐天歇息，也是助他成长，使他完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了。不难过，不伤心，因为昨天只是生命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天，而今天也是如此。分别是对的，你找到了你爱的，我相信将来的岁月你会用心呵护他，陪他成长。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比爱情更重要。昨天我看到了，那一刹那我看到了，你不再是一个孩子，因为女儿你变得完整了。我想上天让我等你这么多年，其实也许就是让我等待这一天吧。等这一天陪你走过所有的坎坷，所有的路，见证你的成长，你心里有爱，我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不像无情那样恨铁不成钢，揠苗助长。他懂得一个人成长需要时间，爱的成长也需要时间，甚至还需要空间。虽然离开了，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他经常给徐天写信，告诉他自己的变化和外面的情况。徐天写信了，可都没有寄出去，可他还是一直写，一直寄。他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第8节。就这样，徐天在女儿陆晴的陪伴下度过了快乐的5年，直到他因河东的事而锒铛入狱。就在徐天这最艰难的时候，何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他身边，并且对他说，出来娶我吧。徐天还是故作潇洒，不是说好一辈子当哥们吗？何家则依然坚定，情况不一样了。那时候你边上什么人都有，所有人都爱你，我不敢跟你说这话。现在你这种情况，反正我只想告诉你，不管你是有人爱还是没人爱，不管你是结婚还是没结婚，不管你是进监狱了还是出来了，我都会在你身边，我会永远爱你，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2年后，他们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一同在监狱晚会上演唱了《彩虹铃》，我们俩划着船，彩虹铃呀，彩虹铃，得儿郎有情，得儿妹有心，就好像两角铃从来不分离呀，我俩一条心。没果，结来结去，人间无果。没果就是没有结果。他追徐天没有结果，费冰追他也没有结果。没果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想怎样就怎样，要怎样就怎样。就如网友聂小倩所说，恨他的时候大声指责，爱他的时候绝不隐瞒。不愿他相亲就把他拉走，不喜欢何家就当面讽刺。只有他敢无所顾忌地抱着徐天，一遍遍说我爱你。他总是那么自负，那么想当然，不克制自己，也不认为爱一个人有什么好克制的。他甚至想死就真的去死。在剧中他都试着死了3次，第一次是丢了准考证之后，他要从山坡上往下倒，徐天抓住了他。第二次是在他父母坟前，他用头去撞墓碑。第三次是在另一个山坡上，这回是费冰把他救了。他以为那个在这种时刻保住他的人就是自己终身所依靠的人，可没有想到徐天心中另外有人，而费冰他又不愿意。这都是太放大自己的愿望了。当然他有自己特殊的处境与遭遇，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满腹才华可失去了高考的机会，遇到了心仪的人却无法得到。他也有善解人意的一面，他也知道徐天心中的苦，也深深地怜惜他。他甚至也能干做饭打扫这样的家务活，只是他太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复杂，不知道除了自己的愿望还有他人的想法。不能说徐天爱他，也不能说徐天不爱他。徐天对他的情感主要还是由歉疚而来的一种联系。在从广州回西安的火车上，徐天与何家有一段关于梅果的对话。徐天，你觉得吗？梅果她真的像一个仙女，我就像那河里的鳄鱼一样，我舍不得，我不配。何家说，梅果才不是仙女呢，她充其量就是个妖女。徐天说，你是河马，长得像河马，吃的也像河马，什么都像河马。我没骂你，河马跟鳄鱼都住在一条河里，两个都特别厉害，但是谁也伤不着谁。这段话的确道出了徐天对梅果的情感和他与这两个女孩的真实关系。他与何家相处还是要更自由自在一些，对梅果更多的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梅果把徐天当成自己的偶像了。 其实他们两人真的走到一起，就会发现诸多的不合适，除非他们很大程度地改变自己，尤其是美果。最后美果去了美国，这实际是一种逃避。美国还有一个谐音，就是美国，而这个美国与其说是现实中的美国，不如说是想象中的一个美丽的国度。美果是一个仙女，不食人间烟火，她只能居住在一个美丽的国度。废兵费力，废兵难以成功，废兵就是浪费兵力的意思。为了追求美果，她花费了许多时间与精力，连学业也荒废了，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兵最大的毛病是没有自己，没有主见，他就是徐天的一个跟屁虫，从在知青点时候就是这样，直到剧中才有所改变。在生活上，徐天是他的偶像，在爱情上，美果是他的偶像，他把整个自己交给了别人，为这两个人服务。一个人失去了自己，就注定不能成功，无论爱情、生活还是事业。只有建立自己，坚守自己，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才能得到女孩的芳心。徐天说，当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失去自由的时候，他可能还不会离开她，但当这个男人在这个女人面前失掉了尊严时，他们就不可能在一起了。费冰正是犯了这一大忌，他对美果的关怀不可谓不尽心，对美果的追求不可谓不竭力。可是如果没有优良的学业和踏实的工作作为基础，这一切就只能是赋值，而不可能得分。爱情不是偏执，不是一厢情愿，在这一点上他与美果倒是十分相像，只不过所钟情的对象不一罢了。对于这样的女人来说，由于某个男人一时心软，也可能还有一星半点成功的希望，而对于一个患有此病的男人，应该说是绝无成功的可能。幸好费冰最终醒了，病好了，他与唐飞走进了平凡的生活。唐飞非常需要，非常踏实。唐飞就是说，他像糖一样甜蜜，而价格菲薄，容易得到。唐飞对于费冰就像何家对于徐天，前者是后者最后的港湾，最后的依靠，只是唐飞比较隐晦，而何家比较明显罢了。这样的女人其实很难得的。在现实生活中，徐天与费冰们可能没有那么幸运，有一个女孩在身后始终伴着等着。一般来说，他们等那么几年也就离开了，走了，再见到他们时还可能让你大吃一惊。你眼里的繁花俗草未必不是他人的梦中情人。此剧中的诸多男男女女，可以说是许多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或者说他们代表了男人与女人的不同方面。无情代表了女人的知性，何家代表了女人的感性，美果代表了女人的灵性，而相应的，陆情生代表了男人的知性，徐天代表了男人的感性，费冰代表了男人的灵性。一个男人的需要是多方面，他需要知性女人给他以指导，需要感性女人给他以温存，需要灵性女人给他以提升，因此徐天对三个女人都难以割舍。反过来也一样，一个女人需要知性男人做父亲，感性男人做丈夫，灵性男人做孩子，可这是现实生活原则所不允许的。于是有人会突破这个原则，也有人在想象中实现之，这都是非常危险的。想在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实现所有的目标与愿望也是不现实的，那是把对方当作了偶像。偶像一旦建立，人会不断地对之要求，向之索取，甚至压榨逼迫，直到偶像破灭。真正应该做的是接受一个人的天性，在徐徐地互相改变与更新。世上没有完全的人，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的目标就是效法他，越来越像他，越来越接近他。这就是青春的功课与幸福的秘诀，并不是我们爱了神，而是神爱了我们，差派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孽做了平息剂，在这里就是爱了。各位蒙爱的人啊，既然神如此爱我们，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那日记心处你
创造我的主，请与我同行。曾经卑微的生命，你却看顾引领我，让我仍能为你